好，大家晚上好啊！感觉我们已经聊了很久了。那今天其实才进入咱们这个训练营第一节正式的大课，主题是改变工作学习方式，告别忙忙忙。那今天的大课呢，我会根据大家每日一问的互动情况，在每日一问里面提出的问题、困惑，以及三位同学的诊断问题来讲课。我也希望啊，今后如果有讲课需求的伙伴，要最大化的、充分的去关注用户的需求，或者说听众的需求，他们想听什么，他们有什么困惑，你就讲什么。这个也是我们后面明天在表达和写作课上会跟大家提到的一个核心的观点，叫做换位思考。大家会发现我在课上讲到的一些方法，其实在所有环节的呈现上，我都是自己会用起来的。所以，如果你仔细观察的话，你就会发现每一个环节里面其实都是有可以学到的东西的。好，所以呢，今天提出问题或困惑的同学要注意听啊，我不知道在什么时候就会顺便的讲到你提出来的问题。好，我看了一下大致啊，有很多同学反映说，比如说没有目标，该知道，不知道该怎么去做，但是我们往往会发现，遇到稍有难度的事情，我们可能就会退缩，可能就会放弃。比如说，从今天的各个环节的安排来看，我们会发现晨读这项内容是参与的同学最多的，因为它的难度是最小的。那到了每日一问，需要稍微思考和整理，参与的人数就少了很多。再包括像每次上完课，我都会建议大家去做复盘，去做复述。但是目前来看，做复盘的同学就比每日一问又少了很多，那做复述的同学应该说是极少数了。为什么每次讲完课之后，我都跟大家提说要去做复述？因为复述是提高表达能力的最简单高效的方法之一。我看群里有很多同学说，进群的主要最迫切的目标是要提高表达能力，那这其实就是我们一点一滴开始练习的方式。我一直在强调，咱们这个训练营会给大家提供一些非常精简，但是绝对好用的方法，像复述就是其中的一种。那我希望在今天讲完课之后，会看到有更多的同学来参与这项练习。我也看到很多同学在讲到自己问题的时候，都说啊，知道自己的问题所在，但是呢，往往沉浸在自责中，在这种情绪的消耗中，时间就过去了。那其实我们解决的办法也很简单。昨天讲到了微行动，对吗？每天行动起来做，去做一点点。比如说，你可以去做每日一问，去激发自己的思考，或者尝试做复述。其实这个时间并不会很长。我相信所有一切的改变都是从每天一分钟的尝试开始的。当然哈，这里面有一个最核心的理念是做减法。现在我越来越意识到做减法的重要性。无论是情绪上，还是目标上，还是计划上，或者行动上，甚至我们的物品、手机的 APP，都建议大家去做减法。这个会一以贯之啊，贯穿我后面所有的讲课环节，也包括我们所有的学习设计环节。也建议大家把这三个字写在屏幕上，写在手机屏幕上，可以在自己手机屏幕的图片上去添加文字，然后每次打开的时候提醒自己，生活要做减法，学习要做减法，任何事情，我们现在可能都需要去做减法。好，下面进入今天的核心分享环节。今天呢，同样是要跟大家分享九个字，三个方面，叫做心情好、策略巧、善聚焦。哎，大家会发现我每一天的这个核心观点都是三个部分，九个字。最后都会来个押韵。为什么我们经常会觉得好像很忙，事情很多，好像学习没有什么效率？那当你有这方面情况的时候，请先检查一下你的情绪、你的状态是不是足够好的？你的情绪是不是足够好？你的精力是不是足够旺盛？一定不要在不舒服的时候、疲惫的时候去工作和思考。当然，也不要让这种坏情绪、坏状态停留太久，这个是今天第一句要跟大家分享的。不要在自己不舒服、不开心、 精力不足、疲惫的时候，工作和思考也不要让这种坏的状态停留太久。好，那怎么样让这种不舒服、不愉快、精力不足、疲惫的状态尽快的过去？我们可以有自己的方式设定，比如说，我根据自己的情况，觉得什么样的方式是比较适合自己的。像有的伙伴可能是追剧，也可能是听听音乐，去健身房、跑步机上跑一跑，或者看看自己喜欢的小说、喜欢的书，或者找朋友聊天，或者是出去走走等等。总之，通过你的方式去把这些不良的情绪、不良的状态先清空，不要觉得有负罪感啊，觉得好像我一直都在努力，那为什么最近突然间就情绪不好了，突然间就想刷刷剧了？我们人不是机器，我们一定需要有放空的时候，要允许自己按下暂停键，重新调整。我并不觉得一直往前冲冲冲是最好的状态。所以，像今天欧阳鹏飞讲到考研失败，那我建议你先专门找一段时间，把这种负面情绪好好的清理掉，想想看什么样的方式可以让自己重燃斗志。哎，是不是在群里跟大家聊聊天儿会状态好一些？或者有你自己的方式，把这些负面的情绪清理之后，我们再来冷静思考一下。哎，考研失败的原因是什么？我们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可以去更高效的解决，甚至可以弯道超车？好，我刚才看到蜗牛说很难解，那我想问一下你，具体是觉得哪些方面比较难精简呢？比如说，如果你觉得很难的话，可以先从物品开始去断舍离，甚至可以先从手机 APP 去断舍离，看看有哪些是在手机上安装了很久而没有使用过的，大胆的去把它删除掉，每天去做一点删减的工作，久而久之，你就会形成习惯，你就会有更强的目标感。大家注意哈，做减法并不是单纯的扔舍，而是让你更清晰的知道自己的目标是什么，让你把更多的精力、时间用在自己的目标上，用在最重要的事情上。好，刚才插了一下互动，接着我们刚才的话题，短暂的停留并不是浪费时间。那我看到欢欢在这个每日一问里面讲到自己追剧会觉得很愧疚，其实我觉得也是不用愧疚的。如果追剧可以让你去清除掉一天的疲劳，一天的负面情绪，这个是一个很正向的事情。当然，最好是给自己设定时间，比如说我下了班之后看1个小时，或者看一集，这样是可以的。但是可能会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有些伙伴会问说，那我停不下来，我给自己设定时间可能没有用，我怕沉迷怎么办？有两种方式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一种方式是用其他你喜欢的事情去取代，比如说啊，欢欢可能下了班之后喜欢追剧，那追剧如果你会上瘾，会一直停不下来的话，我建议你可以准备一本，比如说准备一本自己的书，或者准备另外一件你自己非常喜欢做的事情，用另外一件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去打断，这个追剧停不下来这个状态。还有一种方式呢，就是启动你的思考，就是在追剧的同时，可以同步的来思考，你看的这个剧里面有没有什么值得学的，去把追剧也变成自己一个学习的过程，这样你的负罪感就会大大降低。当然，我们解决情绪内耗的问题并不是这么简单哈，今天听完课说解决就解决的，它也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心态也是需要练习的。那我们从什么开始练习？我们可以从每日一问的思考开始练习，可以多去看看其他同学的回答有没有什么更好的角度。我们要学会去养成换个角度看问题的习惯。比如说，当你觉得自己设定的目标很难实现的时候，你不妨跟昨天的自己去做对比，对吗？今天我在群里跟大家互动的时候，有好几次都提到这个观点。你不要去和别人的优点去做对比，你不要去和自己的终极目标做对比，你可以和昨天的自己相比，只要每天比 昨天的自己好一点点就可以了。举个例子哈，比如说我有一次拿着一些比较重的东西，大概要走1公里多的路，那我想想就会觉得很累啊，这1公里多的路，我拿着这么沉的东西。后来我就不再去想终点了，而是告诉自己，我每走一步都是离目标近一点点。那在这样一种想法的支持下，你会觉得走完这一段路好像也不是那么费劲。再比如说，群里有很多同学会觉得，哎呀，想要说一口标准的普通话真的太难了，怎么这么难？但是我们在课程里面会非常强调什么呢？非常强调你每次有目的的去解决一个小问题，解决一个小问题，你就比昨天的自己，比之前的自己要好一点点，你就走在通往目标的路上。转换一下角度，你就会觉得，哎，心情可能好一些。当然，之前给大家推荐的成功日记也是可以用来锻炼心态的。可能因为我们长期以来总是会更多的关注到自己的缺点，关注到负面的一些事件。那如果每天花一点时间去记录自己的成功事件，自己做成功的事情，久而久之，你会更善于运用正向的思维方式去观察自己和观察问题。会讲到成功日记。包括在明天我们讲表达写作的时候，我也还会提到成功日记。那各位会发现，其实一个好用的方法，如果你把它用充分了，它是可以帮助我们去实现很多目标的。关键是你要找到这样简单实用的方法，并且反复去练习。还是我们昨天讲的，抓住本质，多去尝试，勤练习。另外呢，要能够坚持。好，今天要讲的第二点叫做策略巧。我在很多课里面都会讲到策略的问题，特别是如果上过咱们普通话训练营的同学会发现，我专门拿了一节课来讲怎么样去有策略的解决问题。但是我发现有很多伙伴在平时学习、平时生活、平时工作中是完全没有策略意识的，只是盲目的去随大溜。或者盲目的觉得只要开始学就可以，开始学就是对自己有益的，其实并不是这样。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哈，我经常辅导同学去参加普通话考试啊，那我就遇到过很多看似勤奋，但是因为没有策略，多少年都考不过的同学。比如说，有的同学他准备普通话考试是怎么准备的呢？抄字。啊，从单字开始抄，抄字、抄拼音、抄词语，甚至抄文章。那我那时候就很惊讶，我就会问这样的同学啊，你抄这些有什么用呢？抄这些能够解决你的具体哪一个问题？他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去解决？他是回答不上来的，因为他完全没有策略意识，他只是盲目的去做。再比如说啊。有一位同学跟我说，他考了5年，考了6次都没有考过。后来我给他做一对一咨询，1个小时，好像是第二周他就过了，也是没有策略意识。他之前是完全没有策略的，根据考试大纲，从单字、词语开始，一点一点的往下读，从音序 I A 开始读的。后来我采用的是什么？我抓住他最可能快速解决的那个问题。让他去练上1个星期，立马突破，马上就过了2甲。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并不是因为不努力，而是因为没有努力在点子上，没有全局意识，没有策略意识。南辕北辙的故事大家都明白。你走得再快，你的马车再好，如果方向不对，那是永远不会到达目标的，甚至会越走越远。所以从现在开始，请大家好好的去考虑一下，自己在平时工作、在平时生活的过程中有没有策略意识，怎么样才能更好的去培养？比如说，今天格格讲到说，他的困惑是不知道多做事儿还是做重要的事情，当然是做重要的事情。刚才我举的这两个例子，你应该也能够听出来，如果使劲儿不对地方。你每天花再多的时间，你背再多的字也是没有用的。有多少同学都是因为这个， 很努力，但是多少年都考不过二甲。包括小月讲到的说时间不够用，任务多，那你有没有想过，你的这些任务真的是你需要的重要的事情吗？有些同学很喜欢上各种课啊，加很多群，然后导致自己的精力非常不够用，而且很焦虑啊，觉得这个训练营的课也没有上完，那个地方的课也没有听，这样你会陷入恶性循环，这不是学习，这是让自己状态越来越差。你没有学到什么，没有时间去练，而反而因为这种负罪感越来越强，会是一个恶性循环的状态。我更建议大家是想清楚之后，选择你最需要的课程，然后专心致志的全情投入的去开始学习。很多同学会觉得开卷有益啊，看书学习一定是对自己好的，还真不一定。如果你不知道学它用来干什么，没有意义感，你也不会开心，也更看不到结果。那我也发现有很多伙伴会觉得说，哎，反正我加入了那么多群，对吧？那些课都在那儿，我以后有时间了，我再慢慢去学。请你相信我，你以后一定不会去学的。我们有一个叫做72小时原理啊，大概是这个意思啊。72小时原理就是说，一件事情如果你在72小时之内不会去做的话，那以后也一定不会去做。所以这个课，如果你3天以内不听的话，你今后就再也不会去听了。好，下面我们就来说怎么样去制定策略。我会跟大家讲到3点。第一点是清晰的规划自己的目标，围绕目标来决定什么是重要的事情。制定策略的核心一定是目标。啊，举个例子，有同学要参加普通话考试，那么你的核心目标是什么？是过二甲。那过二甲的最终需求是什么？是得分，对吗？所以你做的所有事情一定是要围绕得分来进行的，哪个部分最容易得分，你就狠狠的在上面下功夫，对吗？那什么最容易得分呢？占30%比例的朗读文章，以及占40%比例的命题说话，一定是我们准备考试的重中之重。如果你前期考试的时候都在背拼音，都在读单字，而没有狠狠去下功夫准备朗读文章，没有狠狠去准备命题说话的话，那你大概率可能会比同水平的人成绩更低。好，群里要参加普通话考试的同学，请把这句话好好的记下来。如果你能好好去实践的话，可能在短时间内你会迅速的提分，狠狠准备朗读文章，狠狠准备命题说话。但是我想，可能还有伙伴会有这样的困惑哈，我不太清楚自己需要的是什么，那怎么样来解决？一定要向外去解决。你可以去找专家做咨询，你可以去找懂你的人去聊天儿，还可以怎么样？还可以记录下来。当你的思绪很乱的时候，你可以去做记录，比如说成功日记。成功日记是我们观察自己优势的一个很好用的工具。我每天去记录自己做成功的事情，久而久之，我能够观察出在哪些方面的事情上我是更容易成功的，那这就是我的优势所在。所以不要停留在想的阶段，任何事情一定要把它落实到纸面上。包括如果我情绪很不好，我也可以记录下来我为什么不好，包括我很纠结，不知道这个事情的处理方式是 A 还是 B， 那么就把它记录下来。为什么选 A， 为什么选 B， 优势在哪，劣势在哪，通过记录清单的方式帮助你更好的去分析。其实我在讲一个内容的时候经常会带出其他的方法，这个信息量还是比较大的。当然另外制定自己目标还有一个标准，就是一定要是你喜欢的。如果你内心非常抗拒的话，再好的目标也不适合你。其实我刚才讲的这些呢，也是回答了青阳在每日一问里面说到的，觉得自己没有进步的方向。那么好好的去制定去找到自己的目标，这个就是你进步的方向。有了目标之后呢，你能够围绕这个目标去筛选什么是重要的事情。你会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自己为什么做。当然哈， 不一定是要完全确定，100%确定，一定是对的事情，然后再开始。我这里指的目标，并不是说这个目标一定是完全对的哈，就是说你做了一定能够达到什么样的成功哈，而是在目前相对来说你喜欢并且适合你的、符合你的优势的。那很多时候我们也是在边做边看，比如说我最早的时候做线上的知识付费，我是做普通话培训，后来呢，我根据自己的职业特点，记者的职业特点，发展到表达力的培训，那今年我又开创了个人品牌故事的写作，这些都是边走边看，但并不是说，哎，我现在开启了新的项目去做个人品牌故事的写作，那前面的那些积累就是浪费的，你走的每一步都不会白费。今天群里谁说过这句话来着？这个在这里同样适用。青阳是这样的哈，没有明确的目标。专家可以帮助你去更好的筛选，但是前提是你对自己要有基础的梳理。什么是基础的梳理？比如说，你的优势是什么？啊，你这个可以通过像成功日记去做记录。当然，你也可以去观察一下自己现在所在的工作岗位，它需要具备哪些能力。我经常去让伙伴们根据自己的工作岗位梳理出5个必备的能力。那然后你从这5个必备的能力里面去看一下，有哪一个是你觉得自己做起来会最顺手的、最有成就感的？所以我说这个的意思是，并不是你所有的困惑扔给专家就完了，你自己也需要做一些基础的整理。方法刚才也介绍了，先按照你先把我刚才说的方法记录下来，然后逐条去落实。好，关于学习这个话题，我也再说一下哈。可能很多同学都存在同时报很多课程的这样一个状态。那我建议大家是每次学习确定一个主领域加一个次领域，主次最好也是相关的，一个主领域，一个次领域，这样就很充实了，不需要再多了。这个主领域和次领域可以结合你现在在做的事情，也可以结合你的最终目标。那包括其实有很多同学跟我讲过，说想要开启副业，这个主业和副业最好也能是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比如说他们是可以相互促进的，他们之间是有一定关联的。那主业可以为你的副业做背书，副业也可以去促进主业的发展，这个是最好的选择。当然，我们这个后面如果大家有问题再来讨论。好，我先介绍一下问题的背景哈。甜甜呢是在咱们普通话训练营上完之后就一直在坚持打卡练习，通过7个月的打卡通过了二甲。那现在你的问题应该是过了二甲这个考试之后觉得没有新的目标了，对吗？其实是这样的哈，当初你会制定二甲为目标，那现在最简单的解决办法就是制定新的目标。新的目标有几种方式，一种是比如说更高的以一乙为目标。但是这样的问题是，你会觉得比较的枯燥，因为一乙本身不是你必备的。那另外呢，自己的压力也会比较大。所以我更倾向于你可以去让自己在朗读方面有所提升，比如说开一个有声节目的平台啊，比如说在喜马拉雅上或者蜻蜓 FM 上去开一个有声平台的这个账号。那你可以把平时学习的一些反思，通过写成文章、朗读的方式呈现出来，或者呢，你也可以去朗读一些自己喜欢的文章啊，自己喜欢的内容。这样，在内容上应该是你比较喜欢的。那通过这样的方式呢，因为是面向公众的平台，会稍有压力，你会对自己朗读的质量要求比较高。就像你在朗读咱们微信公众号推文的过程中一样，你在这个过程中慢慢的去揣摩啊，慢慢的去纠音，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提升调整的过程。好，刚才我们讲到了关于策略意识的第一点，就是具备明确的目标，具备合适的目标。那么第二点是具体到一件事情上，我们也需要有策略意识。这个时候使用策略的目的是为了让我更高效的去达成结果。 比如说咱们前面讲到的"一鱼多吃，一物多用"，对吧？在一份时间里面能够有多份产出，通过一个领域的学习可以打通多个领域，这个才是更高效的。举个例子，经常有同学会说，到了普通话训练营学习之后，同步的表达能力也提升了，这是为什么？因为我会非常鼓励大家听完课之后，用自己的话去复述讲课内容。一方面呢，你可以对讲课的内容记得更深；另外一方面，你同步的提升了表达能力。这就是一鱼多吃，通过一份的时间，一种练习方式，可以达到多个效果。其实我们越好用的方法，它的功能必然是越多的。我后面介绍的方法有很多啊，包括我们说的复述，包括我们说的成功日记，都是这一类多功能的，非常实用又简单的方法。建议大家一定要选一个尝试去做。好，第三点啊，刚才说了，第一点要制定合适的目标，第二点在具体达成某件事情上要有一鱼多吃的意识。第三点呢，就是要合理制定计划，保证执行。我们经常会发现，制定了很多的计划，但是实际上一点都没有做到，计划还是计划，对吗？比如说，我看到双提到定了很多目标，但是没有执行力。那，这个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可能你的计划是不具有可操作性的，包括长河啊，长河在吗？长河昨天的诊断问题也是涉及到怎么制定计划的。长河应该是说每天有20分钟不知道怎么制定计划，对吗？那下面我来介绍一下一个好的计划应该具备哪几点特征。第一，一定是围绕目标的。我们目标确定之后，它就是贯穿在你今后做事的每一个环节的。你一定要记得，我做这件事情为了什么？是否仅仅围绕目标啊？这个是我们筛选事情的一个最主要的标准。所以第一点，制定计划一定是要围绕目标的。第二是要具备可操作性，所以你一定要拆分得特别具体，具体到某一个动作，看完就知道要怎么做，你的大脑不需要再进行加工。如果你是给自己制定一个很宽泛的目标的话，你的大脑看到这一条就会想，哎，我还得再继续去加工，那我算了，我还是不做吧，这样实现的几率就会特别低。举个例子啊，什么叫做具体可操作哈？比如说你要筹备一个年会，那你在自己的计划里面会怎么写呢？具体的，什么叫具体可操作的？比如说我在上面写上，明天上午9点给某某酒店打电话，这个就是非常具体的操作。我一看到这一条，我的大脑立马就知道怎么样去执行。那如果你在上面写上预定酒店，那大脑肯定还要再想，我要给哪个酒店打电话呢？我再去找一下电话是多少，相对来说具体性就没有那么强。再包括我们制定普通话的学习计划，有很多同学会说，哎，今天练习，比如说前后鼻音，这是一个非常笼统的计划。那我会要求大家具体到什么呢？比如说你发现自己后鼻音读不好，是因为舌根抬不起来。那我今天，比如说从上午9点到9点15分练习嘎音，练习发20个嘎音，好，这个是不是就足够具体？通过练习嘎音，可以锻炼自己舌根的力量，进一步解决后鼻音问题。第三点叫做留有余地，保证完成。计划一定不要制定太满。比如说你今天有3个小时的时间可以用来学习，那么你的计划呢，制定适合一个小时完成的就好。制定适合一个小时完成的就好，另外还要安排有停下来的时间。比如说，我这一周安排了5天用来学习，那么2天就可以用来放空，这样你就不会总是因为有突发的事情打乱自己的计划，而导致一天一天都完不成，对吧？好，第四点呢是设置奖励和惩罚的机制，就是你一定要让自己有看得见的实实在在的好处和坏处，才能够促使自己更好的去行动。这个是制定计划的四点：第一，围绕目标；第二，具体可操作，大脑看到就知道怎么做；第三，留有余地，保证一定能完成；第四呢，是设置奖励和惩罚。 最后提醒一点哈，我们完成计划并不是目的，你要始终记得自己完成这些事情是要实现什么目标，这样才能保证不偏航。比如说，有很多人会给自己制定目标，说我今年要看完100本书。那看完这100本书是你的目标吗？不是，是实现目标的手段。我看书目的是什么？比如说我最近要出一本书，那我看书的目的，哎，是看看别人的书内容是怎么设计的，大纲是目录是怎么提炼的，标题是怎么起的，封面是怎么设计的，这个是我看书的目的。你为了什么？想要解决哪方面的问题？这个才是最终的目标。这一点可能很多同学会偏航哈。好，欧苏在吗？欧苏在吗？欧苏在今天的每日一问里面讲到，自己碎片时间经常会用来逛淘宝，没有时间思考总结。为什么我们经常会出现碎片时间，浪费掉的这个问题？就是因为你没有提前去安排好。如果你提前安排好，哎，我今天有了碎片时间可以做什么？看哪本书第几页，听哪个课，提前下载好这些课在手机里，那你就不会，大概率不会出现这个问题。并且呢，最好是可以养成每天有半小时的思考时间。我们一定不要把所有的时间都排满，排得没有时间去思考和总结。每天有半小时独处的时间去思考，总结一下今天的收获，今天的一些经验教训，养成习惯，要把思考的习惯去融入每天的生活里。我个人觉得，你每天看多少书，听多少课，并不是最重要的。而是你有多少时间在把这些东西进行思考和内化才是最重要的。甚至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不一定是在看书，是在听课。但我走在马路上，我看到了某一句广告语，我进行了思考，我进行了吸收。我和别人聊天的时候，我听到了某个观点或者什么样的思路或者什么思维方式，我觉得很有趣，可以学起来，可以用起来，这些都是思考。所以关键。是你的大脑是不是在线的，而不见得是你花多少时间用来看书、听课。好，我们来看一下岳玲玲的计划表啊。岳玲玲是咱们17期的普通话训练营学员，经过了一对一的咨询以及咱们每天一对一的点评，应该说她制定的这份计划表相对来说是比较科学和完善的。那我们根据刚才讲到的几个标准来一起看一看。还有哪些地方是可以进一步改善的？首先，你的这个问题和原因这两行呢，其实是有点累赘的。我们所有的练习都是为了解决问题，对吗？所以，你的犯错原因其实也是你想要解决掉的具体问题。这两栏可以归为一栏。那犯错原因，我们说要找到内在的。更本质的原因，本质的原因就包括你说的这些：口腔不灵活、嘴唇无力、舌头无力，听辨能力不够，这个舌位靠前等等，这些都是犯错的原因。而实力就是这些原因的具体表现。好，你后面在找到了具体的原因以及表现之后，有方案，那方案。也可以合并成一栏哈，你的方案和具体方案其实是我觉得是差不多的，你可以去合并起来。我更看重的是具体方案，因为它是指导你去操作起来的指引。具体方案，我看一下，你这个有点小，我看一下啊。比如说像练习优、微、温，每组读20次，哎。你设置了每组读几次，这个特别好。但是呢，像2月17号到3月3号，还要设定到具体的时间。你可以设定，比如说每天5分钟，或者是每天早上6点开始，设定一个具体的时间。那么，在练习每一个音的时候，还要再更具体，比如说读哪些字，读哪些单字，或者是读哪些词。在读的时候，重点关注哪个问题，这个都要再具体。那像下面的撅嘴3组，每组20秒， 舌尖练习三组，这个就非常好，足够的具体，你看到了就知道该怎么照做。另外呢，要适当的加入奖惩的一些方案哈，比如说你如果做到了，给自己什么样的奖励；如果做不到，有什么样的惩罚。当然也有可能有些同学是比如说对奖励更管用，或者惩罚更管用，根据自己的情况设置一些可见的奖惩，会更有利于这个计划的执行。关于是否留有余地，这个要看你自己的情况啊。我个人是建议坚持更重要，每天哪怕坚持5分钟也好，但是一定要坚持。那如果你时间比较充裕，可以在5分钟的基础上再去增加10分钟、15分钟，甚至30分钟，但是也不宜过长。如果每天好几个小时，那很快就会缺乏这个动力，很快就会比较疲惫。好，第三点叫做善聚焦，其实就是我们做事情的时候要专注，做重要的事情，并且专注的去做，这个也是时间管理的一个非常核心的观念哈。其实时间管理并不是说你要很快的去完成事情，或者说你要去完成大量的事情，而是选择最重要的事情，专注去做。前段时间我跟一位同学讨论说时间管理的秘诀哈，我个人倒是觉得，并不见得要追求快，反而在重要的事情上，我自己是会慢慢做，踏踏实实的做，不求效率的。因为重要的事情做完之后，我是希望它去长久的发挥作用的。比如说，我去研发一套课程体系，像咱们的国际音标课，我在前期是花了很长时间去研发的。那后面通过实践发现，前面的研发还是比较科学的，所以后期可以反复的来利用，充分的发挥它的价值。那大家想想看，前期研发的这个时间成本，它就能够反复的去产生价值。所以露西今天讲到如何快速的去学习，我不建议去把快速作为你的标准，而把学习最后产生的结果去作为衡量的标准。好，那说到专注，我们反过来可以怎么样去实现呢？反过来可以去掉干扰源，去帮助自己专注。如果你觉得手机的诱惑大，那你就断绝掉手机的干扰，有很多种方式。最核心的是，你可以提高拿到它的成本，或者提高使用到它的成本。比如说关机，比如说断网，比如说你在这个房间把它放在另外一个房间，你要拿到就很困难了，对吗？或者呢，你可以去给自己设置一些独立的空间，切掉一些干扰源啊，别人不会反复来打扰你的空间，或者给自己去设置专注的时间等等。还有露西讲到的，经常会查找资料，跑到去看别的内容。其实如果你的时间是比较充裕的，是比较放松的状态，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反而有时候会有意想不到的惊喜。那如果你是在自己的专注时间内，可以有一个办法，就是当你每次拿起手机的时候，养成习惯，先用嘴说出来，哎，我拿起手机是要干什么？这样提醒自己不要跑偏。我们很容易拿起手机，本来要干这个，哎，突然间看到另外一个 APP，就点进去干别的事情去了。结果倒回来，你也不知道自己原来拿起它是要干什么。这种情况很经常出现。